耶稣为我们而死。
主耶稣基督的死乃是代替我们的罪而死，他是义的代替我们不义的而死了。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他不应该死的，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本来注定要受刑罚的，我们本来注定是走向灭亡的，我们本来注定是没得回头的，我们是往着灭亡的方向而走的。可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可是耶稣基督他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他亲身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不需要死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而死了，替我们的罪而死了。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面，死这个字的定义呢，也就是分隔的意思，也就是分离的意思。一个人当灵魂离开了肉身之后呢，他就成为一个死人了。一个人如果灵魂跟神永远没有关系的话，永远分离的话，他就是一个永死的人了。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我们虽然肉体还要经过死亡，我们虽然肉身还要经历死亡，但是我们并不需要经历灵魂的永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又给了我们永生。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三节所说的，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神的恩赏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却是永生，却是永生。各位弟兄姐妹，每逢我们借着饼跟杯来纪念主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呢？每逢我们看见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决志了，他们来到教会里面，愿意借着这个水礼来向众人见证他们内在的属灵的经历，也就是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请问你有什么感想呢？也许你说这很普通嘛，也许你说每一个月都有圣餐嘛，没什么特别、也许你说我也曾经受洗过，就是这样吧，没什么特别的，没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呢？可是当保罗他每逢想到耶稣基督代替他死的时候，他见证说，请听保罗说什么，他说原来基督的爱催逼着我们，因为我们断定一个人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他替众人死了为的是要使活着的人，请听，不再为自己活着，却围着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着。弟兄姐妹，你听到保罗的话了没有？你听到圣灵在你的心里面所说的话了没有？要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那替我受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我们要为主而活，因为我们是神用他独生子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怎么样为主而活呢？我们怎么样为主而活呢？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就记载了耶稣对那些跟随他的人有三个要求。耶稣向他的门徒说什么？请看二十四节，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先来看前面几句话，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这几句话的动词，这希腊文里面的动词是有励志的态度，励志。以我是否有立志去跟随主耶稣呢？去为主而活呢？今天不单只是我们看见有人要受洗， 我们自己在十字架的面前，我们扪心自问，今天你我愿不愿意立志来跟从主耶稣呢？为主而活呢？在路加福音第14章25到35节里面记载了，有许多的人拥挤着来跟随耶稣。耶稣基督他就转过头来跟他们说，如果你们立志要跟随我的话，你们要好好的计算做主门徒的代价，你们要好好的计算，你要做我的门徒，你要付上代价的。主耶稣基督他要求跟随他的人要有一个愿意的心，因为跟随耶稣为主而活是要付代价的。主耶稣不愿意强迫人去为他而活，他要求我们要有一个甘心乐意的志向。当我们有一个甘心乐意牺牲自己的志向的时候，耶稣向我们提出三个挑战，三个要求。第一，舍己。耶稣说，如果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为主而活，第一个条件就是要舍己。舍己是什么意思啊？舍己不是提高自己，舍己是跟提高自己恰恰相反的。舍己是否定自己，舍己乃是向我的老我说不 no， 向我自己的欲望，向我自己的喜好，向我自己的情欲说不 no， 舍己。弟兄姐妹，今天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有没有一些的私欲你还没有对付清楚的？在每一天生活里面，你有没有做一些事情是对不起主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言行举止，我们的思想，有没有任何的部分你还没有舍下来的？还是说，哇，我很享受，我很称心，哇，我很好，活在这个里面是非常好的，有没有？弟兄姐妹，主耶稣说，第一个条件要舍己。今天你还是不是过着一个自我为中心、自我为义的这种的生活呢？主耶稣说，你要舍己啊。Deny yourself， 你应该要说不。在这个世界上提高人的自我的时候，主耶稣说错了，你要舍己。如果我们仍然住在老我里面，有三件事情。第一，就表示你不肯顺服走主的路。第二，你仍然让撒旦来掌权。第三，你是体贴人，不是体贴主啊。你是体贴你自己的肉体，而不是体贴主啊。为这个缘故，第一个实践就是要舍己。保罗他在加拉太书里面第2章20节，我们背的滚瓜烂熟的一个经文里面，再次的提醒我们，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今我在肉身中活着的我，是因信神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己。主为我们舍己，主为你舍己，主为我舍己，叫我们可以效法他，学向他舍己。当我们好像保罗一样，愿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以死来处置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实践这个舍己的功课。当我们不再计较我的喜好，当我们不再计较，不再贪图安逸和快乐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谦卑自己，去服侍别人的时候，去求别人饶恕的时候，
你在学习舍己的功课。今天我们都要找到自己，对不对？什么东西都是我我我，对不对？今天我们如果拍一张团体照，照片冲洗出来了，你第一个人看的是谁啊？是别人吗？自己，我拍的怎么样？哎呀，头发不好看，哎呀，我闭起眼睛来了，哎呀，哎呀，后悔了，真的巴不得再拍一次。我我我，主耶稣说，只有你在舍己的时候，你在主里面才能够找到真正的自己。第二方面，背起他的十字架。背起他的十字架这句话在希腊文里面是过去时式，是一个 aorist active tense， 也就是说我们立刻的背起的意思。主耶稣说到十字架要我们马上要背起来，十字架是受苦的记号，十字架必须是我们受苦的记号。基督徒我们必须要立志为主受苦。原来跟随主为主而活，我们需要内在的自我否定，在外在的就是要背起十字架。否定自我也就是舍己，乃是完全的放弃自我的权利和自我中心的生活，就是内在的立志。而背十字架是因为有内在受苦的心智而发出的一种外在的行动。我们的主他愿意为我们被钉在这个木头上，所以因为这样我们也要立志为主受苦，不是吗？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也劝勉我们，彼得说，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过苦，你们也应当同样的心智来装备自己。是一本翻译的非常的好，就是说我们要以同样的心智来装备自己。什么心智呢？受苦的心智。什么心智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他的心智也是成为我们的心智来装备自己。也就是说我们要持续不断的用这种的心智来装备自己，并不是说一朝一夕，你成为基督徒了你就可以了，乃是要一个操练的，是一个过程，从失败当中起来，做得不好失败了再起来，失败了再起来。我们要有基督同样的心智，受苦的心智来装备自己。很可惜今天十字架的道理，舍己背十字架的道理，许多的教会已经不再讲了，许多的信徒们不再相信这个道理了。他们会说，哪里有可能，我们得救的人应该是一帆风顺的，哪里有可能要受苦，主耶稣受苦不是神的心意，是吗？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仔细的想一想，如果神不给他的儿女们经过苦难，如果今天神不用苦难来试炼我们的话，那为什么他要差遣他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受到肉身的限制而在这个世界上受苦，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在这个世界上受人的侮辱，受人的毁谤，受人的鞭打？为什么神不惜牺牲他的爱子，经过了这么多的苦难，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也必须得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原来苦难却是神用来炼净属他儿女的一种的方法。如果我们不愿意与主一同受苦的话，我们就不能够跟他一同得荣耀。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神说的， 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三到十四节，他说到：我们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既然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就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要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就有福了，因为神荣耀的灵住在你们身上。哦，弟兄姐妹，当你为主的名而受苦的时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原来基督荣耀的灵就在你的身上啊！主耶稣说：“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既然主耶稣要受苦，我们跟随他的人也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应当有作为一个立志为主受苦的人，我们也有一个立志为主受苦的心。背起他的十字架，就是表明一个跟随主的人都要有自己的担子要担的，也就是说我们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负上责任的。什么是背起他的十字架呢？也就是愿意为主而摆上，愿意为主的缘故而对付自己的罪，愿意跟主耶稣同工。主耶稣说这个是罪，你说阿们，这个是罪，我愿意来对付。主耶稣说这个是好的，你愿意说阿们，这个是好的，我愿意做。这个叫做背十字架。有人对十字架很多的误会，以为说哎呦，我的太太呀、啊、很难缠啊，她是我的十字架。有人以为说我的老公啊，哎呀很难应付的，他是我的十字架。我的老板是我的十字架，我的书是我的十字架，我的什么是我的十字架？不是的，十字架乃是你自己，你愿不愿意为你的罪的缘故而背起你的十字架对付你的罪，这个才是你的十字架。神为我们个人安排了十字架，我们不必去羡慕别人的十字架。记得方墨甘泉有一个故事，方墨甘泉里面有这样的故事，说到有一个人，一个晚上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当中呢，他走进了一个房间，一个很大的房间，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十字架，各式各样的十字架。然后呢，他一向他都不喜欢自己的十字架，所以呢，他就把自己的十字架呢卸下来，他在找一个他认为合适的十字架，找来找去，哎，一个金属的十字架，金做的，哇，非常好。他就说这个很漂亮，很精致，他就拿起来要背它。哎呦，背他，哎呦，怎么这么重啊？哎呦哎呦，又背不起，噗，哎呀，就跌下来，再起来啊，不灰心，再背，哎呀，太重了，背不起来，最后只好罢休了 ，give up， 把它放下来。哎，他走来走去看看，哎，有一个是银的十字架，金的拿不起，银的也好嘛，哎，就拿银的。哪里知道这个银的十字架拿起来的时候，哎呦，太大了，不称身。啊，就觉得说不好不好背，背了一下又放了下来，最后他找到一个十字架，既然又轻省又称身的，他很喜欢这个十字架。当他仔细看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哦，原来才发现说是自己以前所背的十字架。弟兄姐妹，神为我们个人所预备的十字架是最适合我们自己的，我们不必去求别人的十字架，我们不用看说别人的十字架是好背的，我们不必为自己造十字架，我们要背起神为你为我个人所预备的十字架。第三方面，来跟从我。跟从这个动词也是现在式的，是 present tense， 也就是表示说我们要持续不断的跟随，我们要必须仰望耶稣，以他成为我们的方向，我们的鼓励，跟从他到底。彼得在这段经文里面，这里面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很大的警戒， 彼得，你看，当耶稣提出来他将要受死的时候，你看彼得的反应是怎么样？马太福音第16章第22节，彼得把耶稣拉到一旁就说什么？主啊，千万不可这样，这事情一定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哎呀，彼得并不是体贴神的心意，他只是体贴人的心意。彼得在这里的表现并不是一个跟随主应该有的表现，他试图去拦阻神的旨意。所以呢，耶稣就提醒他了，他正在被撒旦所利用，撒旦所蒙蔽了。弟兄姐妹，一个跟随主的人，无论环境是怎么样，就算环境是多困难的，就算他必须经过许多的痛苦的，我们必须得顺服神的旨意和带领。很多时候有问题来了，三十六计逃为上计，对不对？很多时候是这样，在我们处理人际关系上也是这样，三十六计逃为上计，不是逃而已，逃为上计。各位弟兄姐妹，并不是这样的。主耶稣说他要被人出卖，要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一件不好的经历，是一件痛苦的经历。但是彼得说，请你不要这样说吧，去，不要这样说，这件事情一定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在耶稣基督称赞彼得的时候，彼得就认出这个耶稣基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对不对？你看上文下理的时候，马太福音16章第17节16、17节的时候，哇，彼得洋洋得意啊。诶，为什么突然间在这里22节他变了呢？诶，16、17节不是好好的吗？他不是说得很开心吗？啊，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哇，很属灵啊。耶稣说，哇，就是上帝指示你这样说的。诶，22节突然间彼得被撒旦利用了，就说什么？就斥责耶稣了。奇怪，主耶稣在这里就斥责彼得受撒旦的利用。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凡事都要小心，我们千万不要因为一次受到主的称赞，就以为说自己洋洋得意了不起了。告诉你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因为一次的经历就以为说这是永远的，这个走在属灵的高峰上，免得你在属灵的高峰上滑下来。换句话说，我们要时时的跟随主啊，我们要时时的来跟从我们的主啊。主耶稣说，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保罗也提醒我们说，所以那自以为站立得稳的，应当谨慎，免得跌倒。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2节。哦，的确是这样，我们要谨慎。你以为你自己站立得稳吗？你要小心，免得跌倒。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他，我们要每一天的提醒自己舍己的功课，我们要每一天的提醒自己背起十字架，我们要每一天提醒自己跟随主，跟随主，紧紧的跟随。不然的话，我们就好像彼得一样失败了。不然的话，我们看到彼得远远的看见主，并且他三次不认主，他没有紧紧的跟随。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主耶稣说，立志为他而活的人，这三个要求，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给我们这三个要求呢？我们来看耶稣解释25、26节，就耶稣，这是耶稣的解释了。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删掉生命，但唯我牺牲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人还能用什么换回自己的生命呢？
这里的生命，希腊文 suke 也就是灵魂的意思。这一句话可以这样的翻译，可以这样说：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为我牺牲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人还能够用什么换回自己的灵魂呢？
灵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39节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马太福音10章39节，他说到：顾惜自己生命的必要删掉生命，但为我牺牲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原来主耶稣在第24节所说的舍己，背起十字架，就解释了第25节的经文。舍己主要的目的是在主里面得到真正的自己。所以一个为主的缘故而立志放下自己生命的人，必定在主里面得到真正的生命。也就是说，你为主的缘故而放下你自己的灵魂的人，你必定在主耶稣里面得到你的灵魂。相反的，一个人自以为义的人，他以为他自己能够得救的人，他必定失去他的灵魂。于是主耶稣继续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人还能用什么来换回自己的灵魂呢？一个为主而活的人必须小心主耶稣的警告。这里面包括了4个意义。第一个意义，一个想借着不义的手段去救自己的人，他也渴望站到这个物质的世界，但以这种自私不义的手段去占取这个物质世界的人，他必定会失去他的灵魂。第三，就算这个人真正的能够赚到这个世界的话，可是他的灵魂的失落比他得着全世界有更大的损失啊。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灵魂比全世界的东西更有价值，更宝贵。事实上，一个为世界而失去了灵魂的人，虽然我们主眼看来他得着了这个世界，其实他连这个世界也失去了。耶稣加强这个失落的可怕。耶稣说：人还能够用什么换回自己的灵魂呢？一旦失去了灵魂，这是永久的事，不可能再捡回来了，不可能再有回头的了，这是永不回头的失落。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讲这一篇信息的时候，当主耶稣基督讲马太福音16章的时候，在他们当中他有一个门徒名叫做犹大。你想一下，这个犹大最出名的是什么？卖耶稣，对不对啊？他在那个时候他会怎么想啊？在当中也许犹大的心里面，他可能会认为说：哼，耶稣讲这番话不是对我说的，对某一个人说的，他一定会大受感动的。他也可能，犹大会对自己说：我没有这个问题，虽然我也有一点点的自私，虽然我也偷了一点点的钱，虽然呢有可能我会用30两银子出卖耶稣，不过只是30块钱嘛，有什么了不起呢？而且我还有悔改的机会嘛。微不足道的，无论犹大有没有这样的思考， 但是最终他还是把耶稣出卖了。最终他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他的内疚，他就上吊而死了。弟兄姐妹，在这个追求物质的世界当中，在这个功利主义这么强的社会里面，凡是立志为主而活的人，我们必须要小心来处理钱财，处理权力，处理物质上的东西。我们是被这一些的物质而支配呢，还是我们来支配这些的物质呢？我们为什么而这么努力的，这么劳苦，这么辛劳的去搏命呢？我们到底为了什么呢？莫非只是为了要有更好的物质的享受吗？使徒约翰他深明耶稣的教训，他就提醒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保罗也警告他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说，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爱钱财就被引诱离开真道，用许多痛苦把自己吃透了。哦，弟兄姐妹，请听圣灵的话。是的，许多时我们贪爱世俗的东西，我们贪爱物质的享受，甚至我们离开了真道，我们自己自讨苦吃，我们找了许多的痛苦把自己吃透了。为主而活有什么奖赏吗？第27节，主耶稣保证，他说人子要在父的荣耀里与众天使一同降临，那个时候他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些话的文法结构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说，耶稣基督就快再来了，赏赐给那些立志为主而活的人，那些愿意背起，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人。主耶稣基督既快将来临，耶稣要以君王以荣耀的姿势驾云降临，要按着我们个人的行为来报应我们。这里所提的行为是什么呢？这里所提的行为是指到内在生命的表彰。耶稣基督必定会再来，那个时候他要按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来报应我们。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的奖赏跟惩罚不是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为他赚取多少钱，不是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个人追求到多少，而是按我们的身份和我们本身所做的来报应我们。所以等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一个等待的态度，最好的态度就是为主而活，就是有一个愿意舍己背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的心志。为主而活是要付代价，跟随主受苦是分不开的。只要靠着主，我们经历一切的苦难，我们才能够得到奖赏。保罗说，所有立志在耶稣基督里过敬虔生活的都必遭受迫害。是的，在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在德国有一个神学家叫做 Bonhoeffer。 Bonhoeffer 他本来在美国留学在德国21岁就拿到他的神学博士学位，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在美国教书，许多人都劝他不要再回去德国，可是 Bonhoeffer 他反对希特勒，他愿意回去服侍他自己的人，他就决定回去。他回去的时候就被希特勒囚禁了，在监狱里面他写了很多封的监狱书信。
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其中一本书他叫做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他说当耶稣呼召我们的时候，他是呼召我们去死。 When Christ calls you, he calls you to die。 各位弟兄姐妹，是的，当耶稣基督呼召你的时候，他是要你呼召你来死，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历世历代许多的圣徒因为你的缘故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主啊，我们活在这个舒服的环境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对信仰麻木了，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哦，主啊，求你饶恕我们。主啊，求你再次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十字架的道路是不容易走，让我们知道十字架的道路虽然不容易走，可是有你的同在，有你自己荣耀的同在。感谢你主啊，在我们当中也许有许多弟兄姐妹在人际关系上破裂的，在生活当中遇到病痛的，在身体有软弱的，也许在我们当中有许多因为你名的缘故而遭受迫害的。主啊，我们求你再次的提醒我们要为此而感到喜乐，因为主这是你要我们经过的，这是你给我们的十字架，要我们对付我们自己的。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愿意舍己，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愿意跟随你。主啊，今天我们有八位的弟兄姐妹受洗归入你的名下，求你也借着洗礼来提醒我们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你。下个礼拜我们要借着饼跟杯来纪念你，我们也求你再次的提醒我们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无论是工作，无论是我们的家庭，无论是我们的学习，我们求天父你帮助我们学习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你，一生为主而活。但愿主你快快的来，让我们跟你一起同享天上的喜乐。愿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提醒、帮助、安慰跟带领。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十字架，
那个。好，好，那我们一起来唱啊，十字架的歌啊。 请他起立来唱，我们一起起立。
求主使我靠十架在地有生命水，黄泉有十架流下，白白赐人心碎。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归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
第二段，
我来到主十架前，蒙救主的恩典，他赐我生命亮光，照亮我的心田。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终归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求主使我一世家，思念昔日情景，常在世家荫底下，紧紧跟主前行。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归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心等候十架前，盼望信心加增，直到走完世路程，天家永享安稳。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归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
大家请坐。大家好，感谢神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神是怎么样带领我的，我是怎么样信主的，我生命是怎么发生改变的。其实我是去年呢，八月份决志的。其实在我决志之前，大概花了可能有六七年的时间，我第一次，就有人跟传福音，就给我讲那个基督的信息，是大概是两千年的时候。我从两千年大概到2004年的时候，这一段时间，就我现在回想起来，主要是我一些就是理性的认识，就知道耶稣基督教是怎么回事啊，耶稣基督他怎么为我们死的呀。但是这段时间其实我只是把它当成一种知识，或者说一种学派啦，或者说我觉得是一种做好人的道理啦，或者说就是一种道德上的一些教导，那其实没有真正的进到我的心里面去。所以这样长的时间里面，其实我的生命也没发生什么改变。我觉得真的是很感谢主，真的我发生改变的，就最终让我能够愿意心软化下来，来接受主作为我的救主，作为我一生的向导，是从2004年以后，那时候我太早他信主了，真的很感谢神他信主了。所以这样的话， 给我很多的机会，让我就知道啊，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到底是怎样发生改变的。就是说，在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生活是怎样发生改变的？我觉得，就是他信主了以后，他是2004年，大概可能是4、5月份那种信主。后来他就到柏林郡到海外那边去读书，因为呢一年的 program 就是任务很紧，他一年除了要毕业啊，还要找工作什么的，所以很多很多的事情，真正的通过他的身上，我真正看到神怎么样带领他的，其实怎么样真的是很现实的，很带领他经过他很多很多的事情，让他找工作啊，最后让他回到阿爸。所以真正的从那时候开始，我真正的意识到，原来基督教他不只是一本信，不只是一本说知识或者说学术方面的东西，他真正的是一种生活。真正的基督教它是让你生命的发生了改变，所以这给我很大的改变。后来因为我太太她信主了，所以她有很多的机会去看一些就她愿意去看一些有关基督教的 video 啊，还有她身边的很多人啊，所以让我有更多的去了解了很多方面的事情。我现在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我们当时看过两部 video， 一部就是十字架，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看过，信主的人都看过，就给我很大的就感受力，我真的能感觉到很多人，就是说当他信主了以后，他生命是怎么改变的，他怎么样活得那样的有尊严，那样的能去爱别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如果他没信主，真的是我觉得他们很多人我觉得是无法想象的。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十字架里面的那一个孤儿，他是就是双眼圣女的一个孤儿，当他唱那个赞美诗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到他身上的那种很奇异的一种很大的一种爱，让我当时感觉特别的受震撼所以这些事情真正的就让我明白了，真的当信了主耶稣以后，在我信了基督教以后，现在我们的生活怎么样才能改变？就我们很多人都愿意说做一个去爱别人的人，我们很多人也愿意做一个非常有尊严的人。其实我们活得有尊严，无论是圣经里面，我们都愿意活得有尊严。但是真的，当我看到那个实在这样的微友，还看见我太太她生命的改变，还有很多她的基督徒的朋友的生命的改变，真的让我明白了，我们真的要想活得有尊严，你想做一个愿意去就能去爱别人的人，真的只有通过耶稣基督，通过他的爱。后来就是大概之后就大概就到了，我是去年的，其实现在已经回到了就是这我已经很 ready 了，等我看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已经很 ready 了那大概是去年的春天，所以我真正我觉知的时候是去年的8月份。其实这中间有8个月的时间，我觉得对我来说这8个月的时间主要是我克服我的个人的骄傲，因为我以前的教育我是从大陆过来的，所以我以前的教育都让我告诉我，其实我们应该信靠，不应该去信靠这样一个在很多人看来就很虚的东西。但是就这8个月的时间里面真的我克服了我的骄傲，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有时候跟我太太说，我真的是感谢神，神战胜了我，真的让我能够匍匐下来，匍匐在他的面前，愿意把我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他。后来我是去年8月份觉知的，在觉知的，我现在还是很清楚的记得觉知的那天晚上就是我当时是我一个人做觉知祷告的，当时我本来是想再等几天，就是我说我想再花点时间，我觉得我的骄傲还没有克服，我还是不愿意去做这样的觉知祷告。但是那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就睡不着，就是一直觉得身上有很大的负担，就是说让我就是翻了思的很焦虑，就是一直就睡不着。后来最终我觉得真的神战胜了我，他的力量战胜了我，他让我真正的之后我就做了个绝对祷告，我说我愿意把我的一生就交给你，说以后你做我的向导。真正的当我做完这个绝对祷告以后，我真的感觉心里面特别的轻松，就一下子感觉找到了平安，就心里面这种震荡，就现在回想可能就是我的罪，真的我真的把我的这种骄傲，把我的这种罪完全的放下了，感觉心里特别的轻松。后来现在是已经我去年8月份觉知的，到现在大概是已经1年多的时间了。我真的是觉得这是我这可能是我一生真的是最正式的一个决定，真的是能信主。通过这1年的时间里面，通过读经祷告来参加职崇拜，参加职学，还有我们自己的恩典传递，我真的是感觉到我以前所就是基督教所吸引我的地方，我真的能体会到在我身上发生了改变。我以前大概花了4年多的时间，一直就是想学一些分析，但我们生命没有变化。通过这短短的1年多的时间里面，通过读经祷告，我真的感觉到我生命的发生变化。我也就明白了，这种让人生命发生改变的力量，其实就是我们对人生的盼望和对或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我觉得就通过这样每次当我回想起来，当我想到自己我是怎样一个卑劣身份的人，真的是很卑劣身份的人，可能很多人不明白。就是当我有时候很多跟我太太之间处理我们夫妻的关系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是卑劣身份的人，因为很多的事情我都往是克服的，所以我很多的时候我知道不应该去做，但是我还是做了，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我是一个卑劣身份的人。但我回想到我是怎样一个卑劣身份的人，好像而耶稣基督怎样为我这样一个卑劣身份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真的是经常会感觉我的心被一种怎么说呢，可能很抽象，但是就真的是这种感觉，就是被一种大光充满了，就是感觉你的心很饱满，你就感觉一种那种super power 的那种爱教导你。所以真的我觉得真的是耶稣基督这样的完全的持续了这种彻底的爱，真的是我觉得只有这样的爱，让我能够活出来， 对别人的爱，也可能让我无论在顺境里逆境里面都能让我活得有尊严。所以最后就分享一件小事情，就是想说明我生命态度的改变。我可能明年的暑假可能就会毕业了。我觉得如果是以前的话，当我碰到这样的事情，我可能会很多的时候我就会焦虑啊，或者说我会很害怕的去找工作啊，到处想调兵啊。当然我现在可能也会还有一点点焦虑，但现在对我来说，我更多的是一种，就是说当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时候跟我太太就聊天，我说，明年要毕业了，我说当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我感到很 excited 很激动。因为我为什么激动啊？我说我就想看看到时候神到底是怎么带领我的，因为我知道可能他不一定给我特别好的，就是我运气。不一定是我想要的效果或者在去的地方，虽然我相信无论他给我什么样的东西，我都非常高兴接受他，我也会非常 excited 的，就有非常高的 looking forward 的，就是他对我的带领，无论是顺境逆境，那我很感谢他。OK， 谢谢。
下一个我们请刘美琴姐妹哈，刘双琴哈。
其实我这两天来心里蛮顾虑的，做这个见证。因为我怕我说错了话绊倒了别人，尤其是那些个慕道友嘛。后来我这从昨天晚上我一直祷告，我说我希望神，我跟神祷告，我说希望我今天讲的话不是我自己的话，而是我住在我心里的圣灵引导我讲的话。我也是从2007年开始接受主，不是开始学圣经，然后了解什么是基督啊，什么是上帝。然后从也快七年多了吧，七年多的时间了。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我觉得一直我没有最后没有接受神。我自己在想来，好像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就是说我从小我在大陆长大的，我是一个真的是蛮坚定的无神论者，我不相信神，也不相信魔鬼。所以后来我克服了这个之后，反倒是我读了很多的，我来这边了有时间了，我读了很多就是科普的文章，看完之后我说啊，其实宇宙存在也就是那么几百亿年嘛，就是宇宙开始存在了嘛，我想在这么慢慢形成的嘛，那这个时间存在之前肯定还有更长的空间，一定有那个在物质世界存在之前一定会有那些个灵异的东西存在嘛，一定会有，所以我就接受了这个神。另外一个是其实我不是另外一个是我不是一个我不是很顺利的，就是我也经历过磨难，然后每次经历磨难的时候呢，我都是通过我自己的力量呢把这个磨难克服了，所以这就形成了我一个很自信有些骄傲的那么种性格。就是所以我在想，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身上的自信吧，我们的骄傲吧，真是阻碍了我们靠近神。然后后来呢，我之所以我不相信神，但是我还是一直去教会啊，学圣经啊，我主要是因为没有放弃，主要是因为我当时想说，有个宗教信仰啊，就比没宗教信仰好。信教的人呢，内心比较平和，而且呢，这个宗教信仰对我们社会的安定啊，都有好处。所以呢，我就时不时的还学一学，再听一听。我心里一直想着说啊，我不信你们的神，但是呢，我按照你们神的话去做呢，那我也应该过得比较好一些。然后我就一直这么想，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说。其实我自己身上也有，我性格中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嘛。然后呢，我记得我妈妈在我年轻的时候就说我说啊，你这些个毛病不改的话，你一定以后会吃大亏的。然后后来呢，我真是觉得人真是这样，就是吃了大亏之后呢才改变一点，吃了一次大亏之后就改变一点。但我不相信那个，但是我只是学这些话语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读很多的座右铭啊什么什么的，这些呢这些话语呢，我也读圣经里面的那些个先读传道书啊箴言啊，这些里面也有很多好的话语，但是我觉得这些话语真的是很有道理，可是我往往应用的时候做的时候呢，我就会忘掉，我想不起来了，我不知道，我就是想不起来了，或者是也做不到。然后这就是，但是呢，当我真的接受了神在我心里的时候，我再读圣经再读那些话语的时候吧，我就觉得他特别的打动我的心，真的是有一种就是说心动就会有行动嘛，就是行动改变起来，就是我没有意识到的那种改变，行动就有一些改变。所以呢，我有时候在想，其实真的是我们接受神，让神在我们的心里，让他引导我们的路，总比你吃了一个亏，然后再改正，少走这样的弯路也好嘛。这是一个我最近呢， 我最近真的是在经历神。主要是我们最近面临经历过两次挺重要的那个决定，是第一个，这两个决定都是关于我先生工作的问题。第一个呢，是我们就收到他老板的通知，就是说给我们一个11月初的一个日期，就是说你星期五之前，在那一天你要告诉我说，你要是继续留在这个实验室里面长久的干，还是说你要走。你要想要走的话呢，你就得一月底之前必须走。当时都10月底了嘛。我们就很紧张，就不知道怎么，很痛苦，那些天真的很痛苦，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决定，因为时间很短，再找能找到一个位置，或者是找到一个不比这个差的位置很难。人家说不走吧，留在这儿吧，好像我先生不愿意留下了，他想走了。所以呢，我们那天很痛苦，很痛苦那段时间，大概那么十几天吧，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好。今天想留，明天想走，想变来变去的。后来我就跟神祷告，我就说，我说神啊，如果你觉得我们应该留的话呢，就是每条路都挺冒风险的，说你如果觉得我们应该留的话呢，那你就给我们一个启示。那么我就觉得说，你觉得我们应该留在这块，你就不要给我们任何机会。虽然十几天你让我们一根本就找不到工作，我先生根本就不可能得到 offer， 然后呢，你觉得我们如果可以走的话嘛，那就是相反的结果嘛，在这个日期之前我就能够得到一个 offer 嘛。结果就是在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复了，是啊，星期五那天我们必须要回复。就在星期四的晚上，我先生就和一个老板是在洛杉矶的，就是他打过电话来跟我先生开始 talk， 从8点 talk 到9点半 ，talk 完之后呢，他就口头给我先生 offer 了，就说我可以给你 offer。当时呢，我们还没有面试嘛，也都不知道那边的情况。但是后来他没有去面试，也不知道洛杉矶怎么样，也不知道老板给多少钱，他只是答应给一个 offer。但是后来我就跟我先生就问我怎么办，后来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我曾经向神做过祷告，说神如果说你应该走的话，那他之前会给你一个信息，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信息。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我们按照神的意思走吧。我先生不是基督徒了，但是他听我说，他自己，因为他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嘛，所以他就听我的。我说如果我觉得是神给我们的信息，如果我们按照神的信息走呢，神会保守我们的，保守这个结果嘛。然后呢，结果第二天他就跟老板说了要走嘛。但是呢，后来等到具体一了解的时候，就发现哦，这个其实这个 offer 也真的不是很好，就是那个地方房租很贵啊，关键是老板给的钱也不是很多嘛哈。觉得我后来几天我又开始我有点埋怨了，有点怀疑，有点埋怨神。我说，哎，神啊，你既然让我们决定让我们走，为什么又给我们安排了一个越来越坏的日子呢？好像越过越不如从前的那种生活呢？后来我就埋怨了几天之后吧，我忽然有一天，我想起来了，我说，我忽然就明白了，就是说，其实我们对神的要求太高，神给我们的东西啊，一定是最适合我们的。如果是说他是最适合我们这个条件的，如果是他真的是这个老板给了我先生一个很高的工资，比他想象的还要高，比他目标的还要高，那么他给的你高，自然对你的期望是也高。你没有那个能力的话，你达不到的期望，那你可能也待不久嘛，那会变动更大嘛。所以我就接受了，我说，哦，这个位置是神给的，那么这个钱这个东西都是最适合我先生的，所以我就这么想的嘛。后来但是他那个地方还是有一些风险的，但他也是在跟我们说的，说你要不要去，要去的话呢，你12月1号之前呢就要回复我们。然后最近几天我们又开始犹豫嘛，要不要去，要不要怎么样。然后后来我又跟因为那个地方是经的确是有些个风险哈，在那里面，因为那个老板就听说是很朴实哈，所以我们朴实的很厉害，不是一般的朴实，就是我们他去面试了，后来也听看也感觉是这样嘛哈。然后他要我们12月1号就是星期六的时候必须要回复他。然后呢，我这几天来我就开始期间我就想来想去，哎呀，要不要去，怎么怎么样。后来有到星期三的时候，我忽然又觉得啊，我既然说了我信靠神，那么我为什么还想来想去呢？既然我不能看清人，我不能看清这个老板是怎么样的，我这样想来想去的，那说明我并不信靠神嘛。那我自己在比较这些客观条件，哪个好列出来，这个工资是多少，房租是多少，这边是怎么怎么怎么样，再比较，那我其实还是相信的是我自己嘛。那我不是 相信了神嘛，这越比较的时候越拿不定主意，越比较越拿不定主意，所以我就也是蛮累的。后来到星期四的时候，我说哈，我不再想了，我今天说相信神，我不要再想这件事情了。我先生来了之后呢，我也不要问，每天他下班回来我也不问他怎么样，但是我还是跟神祷告，说我说神，今天我们又面临这个选择了，说你要不要让我们去这个洛杉矶呢？你觉得那个地方好还是不好呢？因为期间还有别的嘛，也有别的再跟我们联系嘛。他说你如果觉得那好呢，我们就去。我就觉得那个，我先生说嘛，我说我又跟神祷告说，如果神认为那个好的话，那我们就会去嘛。但认为那个好，我们期间就不会再收到别的那个 offer 嘛哈。然后呢，结果就是到星期四的时候呢，我们又收到了另外一个人的 offer， 收到这个人不是很明，就是不是书面的那种 offer， 只是说表示说，我们可以去他那个地方。所以我在收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神的一个信息嘛，就是告诉我说那个，那么我们可以不去洛杉矶那块儿，我们又选择没有去嘛。但是这个事情，其实这个事情期间的时候呢，我先生也一直在说，有我的邻居也在问我说，他说啊，我就觉得我很经历神，我觉得神给我安排的这些东西都是很真实的，不是那种我先生说的那种，就是我先生有时候说，他说你们信基督徒就是有点那个阿 Q 精神，怎么安排怎么什么样的路，你就按照这个路想，你自然就心里得到安慰嘛，那种精神的慰藉嘛，就那种。后来我在想，不是，我觉得神给我们安排的一切，神真是一个很真实的神，他不会给你让你觉得没有明确的指示，这样也行那样也行，我觉得都是那个路都是就是很清楚的，也是很美好的那么一条路嘛。所以我就觉得，反正我就觉得，而且我期间的时候，我的邻居也在问我说，反正我在跟他说，我说啊，我真觉得经历神，我就神给我这一切啊。然后他就问我说，他说啊，那你这么说，因为我的邻居不是基督徒嘛，他就跟我说，他说啊，你这样说，如果你想想，如果是神没有给你，而且老板第一次给你答复的，给你先生答复的时候，你们没有收到任何的 offer 的话，然后呢，你们可能那个就是要回中国了，你会不会要会埋怨神呢？你还会相信什么？他说那你还会这么相信什么？当时我没回答上来，我想了一天嘛，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神，我觉得神是真实的神，就是因为我不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我不可以回中国，我也没有，我从来没想过在国外长久的居留嘛。但是我只是觉得当时的条件嘛，我心里觉得当时的条件，从我的眼里看，当时的现在的条件嘛，不适合我们马上回中国。期间我也在这中国找工作，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嘛，我先生也往中国再找工作，结果我们都没有什么收到任何消息嘛，再加上还有那个我们没有什么积蓄啊，回去各种原因，我觉得不适合中国。我说因为我们不适合那我就不讲了。就我最后我想要说的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我的感觉，就是神真是一位很真实的神，然后我们信靠他就可以了。
我们请那个小朋友到前面来，还有那个幼师，然后也可以坐到前面来。好，好，当他们在预备这个就是换衣服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唱那个《快乐日子》这首歌。好，我们一起来唱那个，对对。好，前有一日，
前有一日，我已立定，信靠耶稣救我灵魂，那时心中实在高兴，愿到四方传扬主名，快乐日，快乐日，救主洗净我的罪孽，今日今天极大欢喜，这日永远不能忘记，快乐日，快乐日，救主洗净我的罪孽。
第二段，
为我流血牺牲，我愿奉献全身全心， 欢乐歌声充满天地，吉祥天家勇往天行，快乐日快乐日，救助心灵我的罪孽，请你亲切极大欢喜，这日永远不能忘记，快乐日快乐日，救助心灵我的罪孽。
弟兄姐妹，的确今天是主耶稣得胜的日子，请坐。今天有八位的弟兄姐妹在众人面前，在魔鬼的面前，在神的面前，要见证他们对主耶稣的信仰。所以我们第一位呢，就有刘双琴姐妹。双琴姐妹，你是否已经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是。
你是否愿意一生来跟随他？
是。
既然你愿意，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
来，一起唱十字架。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追到今天，为讨耶稣宝血。
主请姐妹，你是否已经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是的。
你是否愿意一生来跟随他？
是的，我愿意。
既然你愿意，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
快乐日快乐日，救主洗净我的罪孽，今日今天是大欢喜，这日永远不能忘记，快乐日快乐日，求主洗净我的罪孽。
汪洋姐妹，你是否已经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我也相信。
你是否愿意一生来跟随他？
愿意。
既然你愿意的话，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最痛心心间，为讨耶稣宝血。
灵敏姐妹，你是否已经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我相信。
你是否愿意一生来跟随他？
我愿意。
好，既然你愿意，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
快乐日救主洗净我的罪孽，心里今天极大欢喜，这日永远不能忘记，快乐日快乐日，救助心情我的罪孽。
段雪阳姐妹，你是否已经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是否愿意一生来跟随他？既然你愿意，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最痛心心间，为讨耶稣宝血。
刘子欣弟兄，你是否已经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我相信。
你是否愿意一生来跟随他？
是的。
既然你愿意，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
快乐日快乐日，救主洗净我的罪孽，心里今天极大欢喜，
否已经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我相信。
你是否愿意一生来跟随他？
我愿意。
既然你愿意，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
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我的荣耀。我从罪中心境界，为考验主宝血。
圣风弟兄，你是否已经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啊，我相信。
你是否愿意一生来跟随他？
我愿意。
既然你愿意，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
快乐快乐，救主洗净我的罪孽，心里清洁，洗到完毕，这日永远不能忘记。快乐快乐，救主洗净我的罪孽。
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你差遣了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愿意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生活，为了是要拯救我们，为了是要成就救恩。主耶稣，感谢你为我们的罪而被挂在十字架上，你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你在十字架上也成就了神的义，也彰显了神的爱。主啊，我们今天
恩赐特别需要的就是施情啊，就是礼拜天早上敬拜的时候我们需要施情啊。大家有人可能知道 Peter Pan 啊， Peter Pan 他最近离开我们了，所以我们找了一位施情的这个人所以如果你们有这个恩赐哈，想要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服侍的话，可不可以跟这个新恩新恩的背后，新恩你会举个手呀，让新恩知道一下啊，而且要很快的让他知道谢谢。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个礼拜有收这个 Lucky Moon 的这个特别的奉献就是为美南浸信会在国外所差派的这个宣教士，那今年是特别是重点是在苏联这一部分。如果各位有感动的话，我们下个主日跟在下个主日会继续再收两次奉献。这笔奉献是全部要到国外宣教的所用的。那今年的这个目标是整个美南浸信会的目标是1亿6500万左右。OK， 那光国伟弟兄要案例是上个礼拜六12月8号是3:30到4:30欢迎各位弟兄姐妹来这边观礼。那如果你们不知道光国伟弟兄的情况的话，光国伟弟兄就快要做牧师了哈，案例牧师之后就正式要做牧师了他要到加州San Francisco 那个地区去服侍神做他们要请他做牧师所以下个礼拜六。那下个礼拜天是12月9号教会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就是在平常我们聚会的时间是10:15开始，那是一个特别的福音的音乐会。那在外面已经有这个海报已经出来了哈，已经设计出来了。那在后面各位可以去拿如果你要想帮忙 promote 哈，这个可以拿去或者校园啊，或者你在工作的地点可以拿去张贴可以邀尽量邀请你们的朋友来，是下个主日。OK，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12月16号晚上教会7点要举行年度会友大会。如果你是教会的会友的话希望你能够都来出席要来决定明年教会的方向跟许多细节的东西比如说教会的 budget 等等所以请各位务必注意晚上7点，下个礼拜天晚上7点。 OK， 牧师你是不是有一个关于投票的事情需要报告？ 等一下。
OK， 好，
那那现在把时间就交给牧师，牧师你好。
我们有礼物要送给今天受洗的弟兄姐妹哈，你们都出来了吗？都预备好了吗？还有两个 ，OK， 好，好，我们来先请雪阳还没有出来哈，嗯，刘子欣弟兄，好。陈明怀弟兄，邓峰弟兄，好，双琴姐妹，熊景还没有出来，汪洋，好，玲玲，好，来 ，OK， 好，没有那个，喂。是，好，好，您当加入教会的。